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公义在哪里？恶人跨上亚到几时呢？
推罗、
以东、
亚门、
非利士、
摩押、
以色列人，
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。
灾祸临到一座城，
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？
他用牧羊人的眼睛
看穿繁华的假象。阿摩斯书，
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。
萨瓦迪卡玛安能斯阿莫斯根特，我是熊乐。
熊乐，你通常不会在礼拜天出现的，你今天怎么了？
啊，今天因为想要来讲泰语，所以特定来申请。
所以呢，这个礼拜呢，连续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你都能够听到熊乐的声音，当然也能够听到我跟芷梅的声音的。
啊，惊喜不惊喜？
啊，很惊喜，很惊喜啊！非常的惊喜啊！我相信呢，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呢，也会觉得很惊喜的。不过呢，我们要正经点。
嗯，是。
我们回到一个非常严肃的经文里头，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《阿摩斯书》的7:1-9。节皇家菌吞噬菜蔬葡萄树，瘟疫蔓延军营里的臭味呢特难闻，毁灭呢像闪电那样临到堡垒。好，阿摩斯宣告的惩罚可以不发生吗？有机会不发生吗？阿摩斯在说的时候，他希望发生吗？他情辞迫切，苦口婆心，我们说骂也骂过了，劝也劝了，只为了不让那些毁灭性的画面有机会发生。只要呢以色列人醒悟，知道自己错得很离谱，临崖勒马，刑罚就不会临到的。神主动寻找人，给人机会，人懂不懂得珍惜呢？今天我们看的第七章呢，他在叙述手法跟上文的前六章呢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我们观察一下哪些句式是重复出现的呢？
我先说第六章都比较多的一些对比的那个叙事的方法嘛，比方说是富裕与贫困啊，或者是暗喻与灭亡。但是这里第七章也有一些对比，但是不是太明显，只是一些景象的对比。但是最明显重复的语句，比方说是主耶和华指示我，出现三次，第一节、第四节还有第七节，总共三次。还有耶和华说，有耶和华就后悔说，有两次，是第三节跟第六节。然后是耶和华对我说，主说，在第八节重复两遍。所以这里出场的次数最多的是谁啊？是耶和华，而且是耶和华自己说话跟人对话的，
耶和华主动跟人对话。是的。
嗯，
第七章首先观察一下，在形式上呢跟前面六章有一个区别，在于前面呢是从神谕的，现在呢转向一个叙述的意象。7-9:4呢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意象之书。
嗯，
那么最核心的重复句，刚才芷梅也说了，主耶和华指示我，他又指示我，后面另外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说的，权威性的一个结束语。前面六章呢是公开指责异教国家和以色列人的罪行，好像呢一封控告书。
嗯，
但是第七章往后的经文是一个决策的过程，到底他们会不会受到惩罚呢？那就要看手握主权的神怎么决定呢。我们往下看经文就知道了。阿摩斯看见五个有关审判的异象。我们把异象分成两个类别，事件还有记号，事件的异象还有记号的异象。 第一节阿摩斯看见的第一个事件意象是什么呢？举国上下会遭到什么重大的危机呢？
我们看到呢，第一节后面的时候呢，就是耶和华指示阿摩斯什么呢？他说喂完各菜之后，菜又发生。这里指的就是农民呢，他们每年或是他每一个定期就会呢割自己的菜给王做那个缴税，然后呢他们就会期待呢下一期的菜在发成的时候。但是呢在他们等待的时候，后面就说呢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，那就是说呢他们在等待菜成长的时候呢，神就让蝗虫来了，把他们吃光吃掉了。
没有耕过地呀、
嗯、
我们只能从经文了解当时的情况。给王割了第一轮的收成，就我们要缴税嘛，
是、
缴完以后呢，按照正常情况呢，收割完第一期的农作物，在夏天来之前呢，那个幼苗就开始发芽了。第二期的收成是我们自己家的，就是我们常说的秋雨春雨的意思、可是在那个时候呢，神造了什么呢？再讲一遍，
蝗虫啊。
蝗虫不陌生对吗？约珥书、各种种类的虫子我们都认识了。蝗虫真的很厉害，他们瞄准时机、在五谷菜蔬刚好长成的时候呢，哇，那个蝗家军一窝蜂的涌上，蝗虫过境寸草不生。他们飞过的时候呢，有没有看过电视呢？一大片的乌云的、你从远处看你以为快下雨了，
是
没有，是蝗家军的。他们一落地呢，就像那个机关枪那样，叉叉叉的，有声音的，不是没有声音，静悄悄的。穷人本来就已经过得很苦，要是呢这个蝗虫真来，祸不单行。刚才我最后一句话说，要是真来，就代表还没来，是吗？
是，
还有机会不来的。
对呀、
当阿摩斯看见以色列人有可能生计尽失，他向神祈求什么呢？第二节，他怎么描述雅各的处境呢？
阿摩斯，我们知道他是前身是农夫嘛，也是牧羊人嘛，所以他知道农夫失去这个生计的那个悲哀，还有这个恐惧嘛，因为这个会危及他的家人的生存嘛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怜悯这些百姓嘛，他就祈求神赦免他们，就是这个灾不要来，千万不要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其实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哈，我们看到他那个繁荣这个景象只是外强中干，完全是屈服的这个假象嘛，所以现在他们是靠肉体，以为自己啊，现在经济繁荣啊，都是自己的威武啊，哈，可以战胜这个列国。其实都是因为神帮助他们、保佑他们。可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弃神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抓，就好像雅各这个名字抓。一味的去抓，所以凡事都靠自己。阿摩斯是知道现在的以色列只是靠自己的，不是靠神的，所以他根本无法跟神对抗。
芷梅，你再读一遍阿摩斯第一次的恳求，他怎么说呢？
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
阿摩斯说雅各挨不住呢，以色列人承受不了这个惩罚的。能不能够理解呢？我们可能真的没有亲眼看见过蝗虫。蝗虫一来呢，你是看不见任何青绿的，因为他们没跟你客气、他们真的吃尽了一点都不剩、意味着什么呢？闹饥荒了、穷人家里没粮食，你只能有两条路，借钱借贷、要么就卖身为了换一口饭吃。记不记得当年迦南地也遭大饥荒，雅各呢就让十个孩子到埃及去买食物。
对啊，叠粮嘛，
还算好，起码他们有钱、能够找到那个货源。可是一般的老百姓，刚才我说要么饿死，你要么就卖身，没别的出路了。阿摩斯恳求神赦免他们的原因，因为雅各怎么样呢？因为雅各微弱，除了是躯体那个躯壳微弱以外呢，他们像微尘那样，根本没有能力复兴自己，以为自己很强盛，其实并不是的。邻国可能一只手指头都能够把你弄死了，所以唯有神赦免才有救，否则的话真的是死定了。但是没有最恐怖，只有更恐怖的。往后的经文，阿摩斯看见的第二个异象，审判的工具是什么呢？威力有多大呢？熊乐，请帮我们读一下第四节经文。
好的，第四节这样说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， 火就吞灭深渊，险些将地烧灭。
工具是什么？
火。
威力有多大呢？
哇，他就说吞灭深渊呢，连深渊都会吞灭，那个火之大呢，应该是很难想象的。
什么是深渊呢？
这是一个很深的坑，
深水的源头。谈到水源呢，神用烈火审判以色列人，你看蝗虫最多只能把农作物吃光光，
对呀，
它不能够断绝水源的，海里的鱼也没有受到影响的，不至于到绝路。可是现在怎么样呢？一把火烧干深渊，深水的源头，吞噬土地，审判的大火灭了人类生存的需要。我们读过约伯记的31章12节，约伯怎么说呢？
因为这是大罪，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，这本是火焚烧，直到毁灭，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。
我再读一遍新译本的翻译好吗？
这
是焚烧直至毁灭的火，必把我所有的收获都拔出来。要是神真的降火，以色列人所有的收获都会拔出来的。我们要弄清楚，这个火不是我们在新闻报道看见哪里有火灾消防员来灭火的那种火，不同的层次，那是来自神审判的烈火。这里的描述呢，跟生命记32章22节很相似的经文说，神看见他的儿女惹了他的怒气，神说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我们不说阿摩斯，阿摩斯看见那个异象当然是很心慌啊，很迫切想要为百姓代求。那如果你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你听到这两个异象，你心里有什么反应呢？
如果我不是以色列人，我就怕得要死。
如果你是以色列人，
但是如果是以色列人，我根本不会关心，因为谁说了是阿摩斯吗？阿摩斯是
谁呀、
是南国的人嘛。
对，
我们那个先知都没有发话，
他们的先知是谁呀、被谁吞掉的？
哦，吞拿鱼啊，
吞拿鱼先知啊、
对，这是约拿。
对、约拿是他们的先知，约拿给他们的王报好消息。我们想想，为什么神要焚烧他自己亲手造的土地、农作物、田地都是神造的？因为人的罪，神把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都烧了，只因为人执意要走一条背向神的道路。
第14节，他那里说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，这坛脚就会被砍下坠落玉地。坛脚就是指祭坛的脚，就是凸起来的，然后祭司在献那个赎罪祭的时候，就像那个祭牲的血就没在细脚上，然后就倒一些在祭坛的脚旁，就使人的罪得赦免。所以祭坛的脚代表神的拯救。在亡国的时候，人觉得可以抓住祭坛的脚就可以活得保护，不是律法的规定，但是有点像逃到那个逃城一样，免去死亡。那如果砍下那个坛脚的话，就是说再没有任何寻求安全的机会。那如果审判来到的话，就没有人可以找到依靠。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来查经吧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小先知书阿摩斯书7章1节到9节。这个人呢，本来是个牧人，小康之家吧，算是。但是有一天呢，神呼召他，你放下你手上的工作，做神忠心的代言人，向北国以色列人发出逆耳的忠言呢。于是呢，他就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回转。当神只是他亲眼看见有关审判的异象呢，马上好像谁呢？好像摩西，好像流泪先知耶利米那样，恳求神免了以色列人的罪吧。雅各很微弱的，他们像微尘那样，求神开恩施怜悯饶了他们。 我们刚才说没有最恐怖只有更恐怖，也没有最严重只有更严重的刑罚。第五节，阿摩斯向神求的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呢？一次比一次可怕的灾难说明什么呢？本来是蝗虫，现在火毁灭全地，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？
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先知阿摩斯他的语气。第二节呢，他这样说呢，啊，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呐、啊。然后呢，第五节他这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仔细啊，
没了赦免了。
对，没有赦免了，好像是呢第一次的求饶呢，就好像是你不这样吧。然后第二次他说仔细，仔细就是说不要那么严重好吗？所以可以看到呢，这个不论是灾情的严重，还有神的那个惩罚的力度，还有愤怒的程度呢，也是非常的强烈的。可以看见呢，阿摩斯呢知道啊，神你的愤怒应该停不了呢，既然你都要罚呢，不如轻一点吧。你打都要打了啊，不如轻手一点吧。
对，
这样的感觉。
阿摩斯看到这个异象，焚烧深渊的烈火，他马上呢求主止息。火势瞬间蔓延，我们不会陌生的，你看新闻非常的紧迫的求神终止那个刑罚，他看见那个严重性，可能他会联想到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的，无人幸免，一个活人都没有，除了罗德。罗德呢就好像神从火中抽出来的那根柴，唯一的火柴那样幸免了，没有死。你刚才说升级了，提升了那个灾难，怎么说呢？蝗虫是局部的大自然的范围，火呢是全面性的毁灭。当人完梗到一个顶点呢，审判就会从可能变成一定会发生了，有机会变成一定会发生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好好深入了解我们仰望的神。刚才没有读到第三节的，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三节、第六节，经过阿摩斯多番的恳求，神怎么回应呢？神的回应怎么反映他对罪人的爱，对我们每个人的爱呢？
看到这个神的回应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真的不配的，因为我们是罪人嘛，罪孽深重的人。但是经过这个阿摩斯的代求，神在第三节说这灾可以免了，就是这个灾不会发生了。阿摩斯你的代求我听见了，只要、以色列人立马的悔改嘛。到第六节，结果呢神说这灾也可免了，如果我是神我就不会免了，因为第一次已经给机会给你了，但是你第二次也是、死不悔改，
没见到一个人悔改、
耶和华的回应还是可以免了，所以他终止这个灾祸延慢下去。其实神并非冷酷无情的，他愿意再给罪人悔改的机会，所以神是蛮有怜悯的。但是神的耐性是有限的，我们知道神给人的机会不是必然的，我们一直的不肯悔改的话，这个审判一定会临到的。
不要滥用神的慈爱，然后奢求神会无止境的原谅你。诗篇145:8经文这么说，诗人赞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不轻易发怒什么意思呢？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长长的鼻子。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华人会说我生气到鼻孔冒烟，
是啊，
我气得要命。像希伯来文这么说，鼻子很长什么意思呢？
但是不容易喷烟呢。
对呀、啊，如果鼻子很长，代表它要烧很久才能烧起来嘛。英文的翻译是 slow to anger， 慢慢的动怒。雅各书1:19也说过了，我们要慢慢的动怒。神不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他教你怎么样慢慢的动怒，他自己也是慢慢的动怒的。
是，
他是一位很难生气的神呢。说实在，以色列人真的很顽梗，相当悖逆，但是神非常慈爱，他垂听先知的祷告，撤销审判，愿意再给他们机会，等他们悔改。
也是感动的，就是神他说他后悔嘛，如果有的选择的话，神是不想要走到这一步的。
当然了，
我自己就会想起呢，小时候呢，我爸爸惩罚自己呢打小孩的那个年代啊，我就是超级超级的顽皮，我爸在我人生中打了一次而已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超级顽皮的。他就跟我说呢， 打在你身，
痛在
我心。对，我小时候我真的不明白，觉得他假惺惺打你就打了，什么心疼呢？但是呢，长大了以后呢，我才知道有些人呢是要受过教训，他才知道成长，而不是说打他是对的。但是呢，人呢真的是要犯了错，然后呢受了后果，痛了才会记住，以后才会选择不犯。自己的行为是有后果的，有的责任应该要承担的。只有跌倒过才懂得站得稳，不是我在旁边唠唠叨叨，他就会知道的事情啊。
种什么收什么，一定要为自己的错呢承担一些后果的。七节到第八节呢，阿摩斯看见两个事件异象之后呢，他就看见了一个记号的异象。第七节，请熊乐帮我们读第七节经文。
好的，第七节这样说，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，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。
神手上拿着什么？
准绳吗？
一般来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途呢？
这个是检测这个墙啊建筑的时候是不是垂直，不够垂直的话可能要再重建吧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检测的工具，
它是一个实体的检测工具来的。工匠呢会用准绳确保那个墙壁的垂直跟那个水平呢，像你说的所有的石头呢都是沿竖直方向成直线的。这个是其中一个层面的用途。神把自己比喻成建筑师，他将要做什么事情呢？
两朵这个以色列他们有没有按着神那个标准去生活秉行公义，结果真的令人很悲哀，不及格，
完全
不及格，
不达标。第二个层面的用途呢，是神拿着那个铅做的垂线吧，铅笔那个铅呢，意味着他不再用灾难来警告你们，现在我会用绝对的公义圣洁的标准衡量你们的生命跟行为啊。我们回到建筑学好吗？如果那个工匠他发现歪斜有潜在危险的墙，你是工匠你会怎么做呢？
打掉重练。
对呀、
啊，一定会把那堵墙推倒的，
是
因为不符合标准不达标必须要拆毁的。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达不达标呢？
不达标，
完全不达标，
经不起考核，
完全经不起考核。所以他们不符合神公义的标准，屡劝不敢，神就要执行不可避免毁灭性的审判了。那为什么神不像上两次那样免了这个灾祸呢？那两个异象到第三个异象，我们观察神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呢？
神呢，真的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没有必要的话，他也不想要走到这一步。所以呢，神一次又一次的给机会去悔改，想要用蝗虫来惩罚他们。阿摩斯说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神就说 OK， 不要。第二次不行了，他们太顽皮了，要降火了，烧到他们什么都没有了。阿摩斯说啊，我知道不能免的，你仔细吧，仔细吧。OK OK， 收回。第三呢，神就说，我用准绳，准绳就是绝对的一个标准，是就是，不是的不是，直就直，弯就弯，这里没得去讨论了。公义的标准来说，不符合的都要去审判，你不要再说了，
你不要再为他们代求了。第三个记号意象属于司法性的衡量了，说明审判阶段发生了那个根本性的转变，从前给你们很多很多的机会你们不听，转向最终的裁判。以色列这个民族呢，就像那堵墙，我刚才说那个歪歪斜斜的墙那样，本质上呢已经歪斜了，是一道没有办法再修正的墙。他们之所以会歪斜，不完全是因为犯了多少罪，指明你常说的没有一项罪是神不能够赦免的。
是，
重点不在于他们的罪行有多严重，重点在于他们不肯认错。人的刚硬刚才说到了一个顶点呢、彼此再长的神呢也要发烈怒了。烈怒来到，你就知道那些人多么的顽梗。第九节，我们今天看的最后一节经文，这一次审判主要针对谁的罪行呢？涉及到哪些阶层的人呢？
第九节说，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。所以这里明显的就是针对北国这拜偶像的那个罪行。秋坛跟这个圣所都是拜偶像敬拜金牛犊这个混杂的地方嘛，所以神非常非常的讨厌他们，厌恶他们在这里用这个虚假的敬拜神。
我们看到秋坛，看到圣所，还看到一个人呐、耶罗波安。
嗯，
神要审判谁呢？带头亵渎神的一定有宗教领袖的份儿，
嗯，
还有腐败的政治领袖，因为耶罗波安是王嘛，君王嘛。嗯，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了，你上面做的不好、你下面的人肯定会歪的，歪歪斜斜的，上半截责备穿着宗教外衣自以为很敬虔的人，下半截就责备掌权的耶罗波安二世。你刚才提到一个金牛犊、
金牛犊
他没有拆掉开国君王建的敬拜中心、继续呢让百姓呢在那些秋坛拜金牛犊，搞那些刚才芷梅说的混合的敬拜、一边有神一边有稀奇古怪的神明，搞到乌烟瘴气的。耶罗波安二世呢，确实他有不少亮丽的战绩，他有打胜仗的、但有什么用呢？你的道德信仰彻底崩坏有什么用呢？一国之君真的是难辞其咎的，神的鼻子很长的，长长的鼻子的、慢慢动怒的神也发火了。那先知阿摩斯呢？我们不是比较神跟阿摩斯、我想大家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，阿摩斯面对屡劝不改的群众，他是个先知，我觉得他也是个传道人，怎么牧养他的小羊呢？我们从他的身上能够学到什么属灵品格呢？
如果要把阿摩斯放到今天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他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他直言不讳。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会说啊，用爱心说诚实话嘛、我们经常在团契里面都会说嘛，但是呢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呢用这句话做借口，怕说别人的不是会破坏关系、或者是呢怕自己矫正对方，好像是自己没有爱心，哎呀我这样说会不会他受伤害呀、他这样会不会不开心呢、很多时候呢因为这样的害怕呢会让到自己呢不说话，或者是另一方面有些人呢太过注重说诚实话这一方面，就是我想说啥就说啥，哎呀我诚实吗，我这样真诚吗、别人不开心呢就说哎，我真诚吗，我这样有错吗，我就觉得呢有一点曲解这个经文呢。其实呢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呢真正的重点呢是在后面的，凡事讲尽连于元首基督，一切都是为了让对方跟耶稣的关系有所改善。他做错了不是一味的指控他的不是，而是关心他，他应该要如何去改善自己跟神的关系，到底为什么他会走到这样的一步啊？翻过来看阿摩斯嘛、他是南国的先知，他来到北国去跟人去宣讲这个预言嘛，他真的毫不忌讳的直接说出以色列人当时的罪恶还有神的审判、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这个表现嘛，他指出以色列人他们的错还有他们即将受到的审判，是要直接是审判他的罪吗？其实不是。在第七章这里我们看到阿摩斯他为了以色列的人求饶、希望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、希望他们呢可以跟神修补关系。所以呢放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见到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他犯错的话，应该是要学习阿摩斯那样不怕做一个被讨厌的人、因为呢重要的是他悔改回到神的那里。所以呢如果我做一个坏人但是他跟耶稣的关系改善了，那我就不怕去做这一个坏人了，
不怕说逆耳的忠言呢。再说不是把神跟阿摩斯比较，神冷酷无情啊、阿摩斯非常有爱心，不是的，而是呢我想引用吴宪章牧师的话，阿摩斯为主所用的原因是因为他切切体会神的心肠、神慈爱的心肠，为疲乏软弱的百姓祷告，阿摩斯把自己藏在神的慈爱当中，不可能没有神的存在的，藏在神的爱当中，别人遇到困难软弱跌倒，我们会不会幸灾乐祸，哎呀，该死该死，活该活该，兴高采烈的定他们罪呢？还是像熊乐刚才提的例子很好，我们极力的挽回，哪怕你现在不喜欢我、你讨厌我说的话，我都要极力把你挽回过来，活生生的榜样值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在生活层面当中好好的去学习、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的七章一节到九节，七章还没结束的，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继续看余下的经文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，
再 见。
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，一起建立来追求他，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，一起建立 来跟随他，
在这万军为你时代，让我们站出来，站出来，
站出来，
说你声音随主差派，让我们跑